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是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夜晚的时间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流行趋势跟时事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4月15号，礼拜三。在最近啊，大家会讨论说，因为世界情势的关系，这个塑胶袋、塑胶的原料呢，就会有一些缺乏或是不够用的趋势哦。不过呢，我们现在都说要提倡环保嘛，很多的各种生活上都会说，是不是要减少塑胶的垃圾，这样子会比较对地球的环境啊，对永续是比较良好的呢？首先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垃圾宝贝》。那刚才大家有听到有垃圾车的音效吗？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再继续回来聊聊这样子的生活话题咯。
我一直已经为你打开了，你的绝对有多有可爱，可不可以一直向我撒去分享快乐，把一朵美还是丢丢在趴着，还是两人交换着垃圾。我们不要疯狂的颠倒地上，就像一群调皮的男女美娇，幸福就是美向我让过来，
穿着黑塑胶袋，捂着鼻子把礼物打开。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宥嘉作品《垃圾宝贝》。那刚才大家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非常熟悉的垃圾车的声音哦，那应该是大家几乎每天都会听到的旋律啦。而最近呢，因为中东情势的关系哦，所以说牵连到了石化的原料供应，那就掀起了一股算是塑胶袋之乱哦。那尤其像是一些做生意的人呢，你可能真的是非常需要用到塑胶袋，但是呢却很多人反映说，诶，我好像买不太到啊，或者是有大家在抢买的趋势哦。而针对这个部分呢，台北市场处在13号的时候表示，是近日呢，他们协同消防到公有市场访查，而部分的业者就说涨幅大概是30%，甚至是缺货。那市场处就建议说，可以向两种通路去做购买，并且呢，也协助向商业署做反映。好的，那经过了这个市场处的算是查访之后啦，就发现说，的确啦，有一些零售商呢，他们有反映说可能买不太到，然后也有部分的中上游塑胶袋供应商是没有办法正常的供货，所以说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些短缺的情形哦。那如果说啦，真的有这样子短缺的状况啊，或者是说买不到的情形呢，那市场处表示哦，经济部商业署已经在3月31号召开了相关会议，那也已经建置了联系的窗口，并且呢向辖管市场摊商宣导，如果说有塑胶袋采购的需求哦，可以到像是正宇五金或者是小北生活百货门市这一些通路去做购买。那除了是去这些通路可以去购买之外呢，市场处也有说，在环保减速的部分呢，也会加强辅导摊商进行减速行动，或者是说改用一些替代的包材，例如说纸袋。那并且呢，也鼓励消费者可以重复使用环保购物袋啊，或者是自备盛装的容器哦。那希望呢，可以逐步养成民众有自备购物袋的习惯，然后来维护环境的资源。那我觉得塑胶袋还是大家会很常用到啦，因为它就是非常的方便，大家也用习惯了。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啦，因为塑胶袋呢，它真的是有一点不太环保，就不太好分解，然后也不太好做处理哦。所以说现在以世界的情势来讲，就蛮多国家呢都会推所谓的减速啦。那不过呢，如果说你还是会每天利用到塑胶袋的话，就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呢，如果说我要丢掉这一些塑胶袋，我到底应该是要丢一般垃圾还是丢回收呢？关于这个问题哦，其实像是台中市环保局就做出了相关的解答。那首先呢，塑胶袋的回收与否啊，其实取决于它的制造材质，还有使用之后的清洁程度。那并非所有的塑胶袋呢，都是能够进到回收体系。而且如果说没有确实做好分类的话，那最高呢，可能会面临到6000元的罚款。好，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塑胶袋可以回收，或者是什么样的塑胶袋直接丢一般垃圾呢？那它就有以像是每个家庭最常见的只抽取式卫生纸的外包装。那纸的外包装通常都是塑胶嘛，而这一类的袋子呢，他说大多都属于单一的塑胶材质，那只要内部呢没有残留异物或者是明显的脏污，它其实就具有相当高的回收价值。那所以说如果是卫生纸的外包装哦，他就会建议哦，就不要顺手把它当成一般的垃圾丢弃啦，就可以在处理的时候呢，把它跟其他干净的塑胶袋就混合起来收集在一起就可以，那不需要额外的独立分类。而如果说除了卫生纸的外包装是建议大家可以丢回收之外，那到底有哪些塑胶袋是可以做回收呢？一个一个举例好像有一点太，所以说台中市环保局呢有公布了简单的判断标准。那首先第一个，你就看它的材质是不是能够透光。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它的材质有没有混杂其他成分，就它是不是纯塑胶。那不过我们单一肉眼看可能有一点 更难判断。就假设塑胶袋上有写它的可能组成的成分，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不是单一成分哦。而再来呢，第三个判断标准就比较好辨识了，就是它是够干净的，袋内呢没有任何的残留物，然后上面也没有什么油垢。所以说呢，就是符合这三个原则哦。第一个就是透光，第二个呢单一材质，第三个就是干净。那如果说你拿到的这个塑胶袋它是满足这些条件的，那其实呢就非常建议哦，可以让它进入资源循环的体系，然后让它可以回收再利用。而且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市面上呢其实有许多看似塑胶的所谓像是复合材质这样子的包装哦。那很简单，比如说像是内层含有铝箔纸，就比如说我们的洋芋片啊，很多零食的袋子它的内部呢是铝箔的材质，或者是说它的有一些塑胶袋，有一些袋子啊它的外部可能是塑胶，但是里面有纸质，或者是有所谓的叫做聚乳酸，然后英文叫做 PLA 哦，或者是说它除了塑胶之外还混合了很多层不同，就是摸起来材质不同的塑胶的这种密封袋。那反正呢你看到它是所谓的复合材质，那其实通通都是没有办法回收的。此外呢，如果说你的塑胶袋上已经沾满了油垢啊酱汁，而且是没有办法彻底清洗干净的话，那就建议大家哦，其实就直接丢进一般垃圾桶就可以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塑胶袋回收相关的建议哦。就确实执行垃圾分类，不仅能够减轻环境的压力，也可以让资源呢发挥最大的效益。那另外呢还是提醒大家啦，除了塑胶袋之外，就其他呢一般来讲需要资源回收的这一些垃圾哦，如果说呢民众没有依规定分类而且屡劝不听的话，那相关单位呢其实是可以依照所谓的废弃物清理法来开罚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锾。所以说呼吁大家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那避免说不小心污环境，结果又伤到自己的荷包喽。
一点时间跟上脑洞的节拍，微笑啦啦啦，扛着超载的梦想，谁不是一只孤单的骆驼。 亲爱的旅客，别走得太快，心跳还是要一点时间跟上闹钟的节拍，微笑，微笑。
这首歌曲是来自雨林以乐的作品《沙漠与骆驼》。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塑胶袋的回收方式，就虽然说有一些塑胶袋啦是能够回收再利用的，但如果说大家去买东西拿到塑胶袋的话呢，就如果说干净的话啦，希望大家还是重复的再制作使用哦，因为说制造了太多的垃圾，那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的人力呢，也是一项负担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说再休息一下，那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节目回来哦，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最近的新闻。那首先呢，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嘛，所以说在一些电器用品的使用上呢，也可能要更加的注意哦，因为天气变热了，那也许你在外面用一些 3C 产品啊，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呢，那其实是更容易发热的，而且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比如说自燃这样子的意外哦。那首先呢，像是在最近啊，其实可以听到蛮多是行动电源起火，然后自燃啊，甚至是爆炸的事件，那也算是应该持续了好几年啦，很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新闻哦。而且在最近几天呢，台铁啊又传出了行动电源起火的事件。那在14号台铁呢早上啊，其实就有一班区间车出现了旅客 的行动电源出现起火的状况哦。那根据台铁的消息呢，在14号的早上，有一台区间车是1804区间车新竹内湾，那有一名旅客呢，他的行动电源起火，好在呢当下啦是有经过灭火器扑灭哦，可是呢因为受到了车厢的影响，在外加搜证的需要，所以当天呢这一台列车它就更换了编组，那总共延迟了总共32分钟，就影响到了还蛮多的旅客。那台铁指出呢，虽然说火警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损害哦，但因为考量到车厢内有残留浓烟啊，还有刺鼻的异味，所以说当天就有更换了编组。那针对这一次的事情呢，台铁就有再次的呼吁哦，旅客携带行动电源在购买之前呢，应该要选择有所谓 BSMI 认证的合格产品。而如果说你在使用行充充电的时候呢，请大家哦不要放置在空气不流通的皮包内，那也应该要尽量避免一边充电一边使用行动装置，避免你的手机过热造成意外。另外呢，像是行动电源内部的元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说使用的时候也要避免摔落啊，还有撞击。而且不使用的时候，就最好还是挑选那种可以开关的啦。所以说你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呢，才可以把它关机，以免说有一些闷烧的情形啊，造成危险。而如果说呢，不幸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哦，第一时间应该要按压车厢通话器，通知乘务人员呢，来到场处理。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行动电源啊，它固然是方便，但是在使用上呢，还是有很多需要小心的地方。而以台湾现在的大众交通工具来讲，其实针对行充呢，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哦。首先像是台铁呢，台铁目前的规定来讲啊，是说就是你的行动电源必须要随身的携带，而且禁止放置在行李架或者是封闭的行李箱内。那简单来讲啊，就是你的行充呢必须要放在随身的包包当中，可以随时的确认温度啊跟状况，而且切勿要过热的做使用哦，就尽量呢避免在车上长时间一边充电还有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以免说你使用的途中呢可能会有过热的危险。那不过呢，台铁的规定来讲啦，你还是可以在台铁上使用行充的、只是说会劝导你不要使用的太过度。好，那除了台铁之外，像是高铁呢，他们最新的规定哦，跟台铁其实几乎是一样的，像是禁止将行充放置在行李箱中托运，或者是放在行李架上，那你必须要随身的携带，而且呢，充电的时候啊，不可以放在背包还有皮包当中，然后确保安全呢，所以说要使用合格的产品等等。另外呢，像是另外一个陆地的交通哦，这个捷运，那北捷呢，其实之前啦好像有传出说他们要规定就是你在搭捷运的过程当中不能使用行充，但之后呢就有经过澄清啦，就台北捷运呢其实并没有立法禁止说不能在捷运上使用行充，那是属于一个宣导性质的自主安全管理哦。那这个也是因为近期呢行充的自然事故有增加啦，所以说北捷呢是呼吁旅客在车站月台还有车厢内可以尽量不要使用行充来做充电，然后确保安全，但如果说你真的使用的话也是不会强行的制止或者是罚款啦，可是如果说真的造成一些实质的危险，那还是依然会依法就办哦。那这个是陆地的部分，但是呢如果说到了航空的话，规定就会相当的严格哦。那现在呢以2026年这个时间点来讲，行动电源的飞机规定呢其实是相当的严格哦。像是第一个，你在登机的时候呢，行充啊只能放在你的随身行李当中，而且是严禁托运。那放在随身行李呢，你也不能放在飞机的行李架上哦，一定要放在你的随身 身包包。另外呢，像是容量的部分，如果说容量呢是在100瓦以下，可以自由的携带，那如果说是100瓦到160瓦呢，需要经过航空公司的规定。而在4月份开始哦，也新增了限制，那这个限制呢是民航局规定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必须要照做的，就是你的行充呢，上飞机啊带行充最多只能带两个，那机上呢全面禁止充电的哦，就只要你登到飞机上，无论是起飞之前还是飞行当中还是落地之后呢，其实都是全面禁止充电。那所以说啦，这个行充的规定在飞机上其实是还蛮严格的。那另外刚才讲到的这个行充容量，我刚才说100到160瓦是需要经过航空公司同意，然后100瓦以下可以自由携带嘛。不过呢，我们一般常用的、其实是用所谓的它这个单位叫做安培小时，然后英文是写 MAH， 那个是一般啦我们去买行充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容量哦。那我们一般人常用的像是1万啊还有2万的容量呢，其实这个行充啦通常都是符合规定的，所以说可能不需要太过担心。只是说呢，提醒大家哦，现在的规则改成我们上飞机带行充，每个人呢最多只能带2台，而且机上是全面禁止充电，然后你要放在自己的随身包当中，而且呢需要做好防短路的措施哦。就毕竟飞机它的危险性还是比就是我们在陆地上跑的火车啊捷运它还要来的危险很多啦，所以说在规定方面真的是会比较严格哦。那就再次的大家，可以现在出国或者是你要去离岛，就搭飞机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行充有没有放在随身包包当中，然后有没有符合航空公司的规定咯。
需要寂寞，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贴心。就算感情遇见压力，如此吸睛，现在倾听口音，所有难挨的女孩，一杯鸡，全民爱，不幸福绝对关系。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贴心。靠爱不在意，也不管一切攻击，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现在尽情都要听，决定要和命运。
心贴手心，一起心连心。
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的作品《心电心》。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行冲嘛，现在台湾其实不同的交通工具啦，就会有不同的规定哦。不过一般来讲呢，我们目前啦，陆地交通的规定还没有说太过的严格哦，只是会跟你说，就不要放到行李架上，然后记得放在随身的包包里面，然后尽量呢，不要一边充电一边做使用。不过呢，如果说是搭飞机的话，当然就会更加的严格哦，提醒大家出国还有搭飞机之前呢，一定要先注意咯。好的，那除了现在出门行冲的各种规定之外，那还有一个关于行冲的，算是大家会有一点就是不太知道要怎么做的部分哦。首先呢，像是行冲现在大家几乎人手都一颗嘛，可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之后难免还是会有坏掉啊，或者是你需要换新的一颗，那这个时候我旧的行冲或者是说坏掉的行冲，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处理呢？那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的行冲坏掉，那它可能就是完全不会放电啊，或者是完全没事哦。其实呢，这些行动电源啊，就算你很久没有打开它，或者是它坏掉了很久，但无论是电力不足、闲置已久，或者是外观变形膨胀，你只要把它放着不管呢，其实都有可能引发自燃甚至是爆炸的风险。不过呢，其实你只要透过正确的回收方式，不仅呢可以避免对于环境造成污染，而且现在呢有些地方哦还有机会拿到小礼物跟回馈奖励。所以说呢，废弃的行动电源呢，到底应该怎么回收呢？首先呢，市面上的行冲它大多数都是属于锂电池产品，那平均的寿命呢大概是2到4年。而如果说啊，你在使用行冲的时候就发现最近啊行冲感觉就充不太进去啊，或者是蓄电力下降，然后感觉充电的时候就时不时异常发热，或者是说你突然发现它好像有一点变形故障等等，或者是说这个你的行冲啊其实已经使用了4年以上，那建议大家这些情形呢应该要立即的停止使用。如果说呢单纯只有超过年限而且没有出现其他异常状况的话，就还是可以继续用啦，只是你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哦。那再来呢，如果我发现我的行冲好像差不多该换了，然后旧的行冲要拿去回收，那它到底要分到哪一类哦？首先呢，如果是一般的电池，就是我们什么遥控器呀、滑鼠里面的电池，就通常是丢到干电池嘛。那如果说行冲的部分呢，它其实也会被归类到废干电池类。那电池类呢，当然就是不能随便包包丢到回收车或是垃圾车啦，就通常呢还是要前往一些特殊的管道哦。那行冲的部分到底要去哪里丢呢？其实可以回收的通路啦，就跟一般的干电池回收的管道是还蛮类似的。比如说像有一些超商它是有在收电池的，或者是说大型的卖场啊，无论是大卖场或是 3C 的那种专卖店，或者是说各地呢有一些指定的回收据点、清洁队等等，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进行妥善的回收跟处置。而且呢，像是你在回收之前啊，也必须要注意哦。就比较安全的行动电源回收方法，就是呢，建议大家先将有膨胀、变形甚至是漏液的行动电源，一定要做单独装，并且呢，使用绝缘胶带粘贴在电极处，那以免说跟其他的东西碰到，可能会发生一些燃烧的危险。那你在回收的时候呢，最好啊，也是不要跟其他的回收物就要分开放，不要随便放在一起哦。所以呢其实行冲的回收很简单啦，你就是把它包装好，然后送到各种回收的通路就可以了。而且呢，刚才有提到嘛，有一些回收通路呢它居然是有回馈奖励的哦。那其实有这些回馈奖励的部分呢大多都是超商啊或者是大卖场哦。例如说呢，目前啦超商像是 Seven 啊、全家，然后还有像是莱尔富，甚至是药妆店、康氏、屈臣氏等等，这些都是有提供一些回收的服务。而至于有提供回收奖励的呢，只有超商只有 Seven Seven 跟全家啦，就是这两家它是有提供一些回收的回馈哦。比如说呢，像是你在全家回收行充的话，每台呢可以折抵当次消费2块钱，然后每 0.5 公斤的锂电池呢可以折抵8元。而这个优惠呢，它是只能适用在你一般买东西的时候啦，就不适用在代收啊、代售或者是香烟跟酒类哦。但是呢，你在买东西的时候顺便回收的话，也算是不无小补啦。好的，那以上呢就提供几个行充回收的管道，那就请大家，行充非常的方便，也很多人在使用，但是请大家使用之前呢还是要挑选合格的产品，使用中呢要注意安全，那使用之后也必须要正确的回收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动美食耶。
对呀，涛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一滴，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由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继续聊聊跟环保有关系的话题哦。就话说现在，其实很多东西的回收，我觉得都是需要蛮精确的啦。因为像是我们前面提到说，比如说塑胶袋啊，比如说行充，因为它确实啦，都是有一些回收的方式。那尤其像是行充呢，它就更需要谨慎一点哦，因为毕竟它并不是一些，就它会有自燃啊，甚至是爆炸的危险性，所以说回收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千万不可以乱丢哦。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的另外一个跟回收有关系的物品，算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几年啦，才比较多人可能会去烦恼的事情哦。因为可能前几年疫情的时候，大家大多买东西都变成线上嘛，就是网购变得这样非常的发达，因为你也不能出门，那你要买东西就只能网购。可是这个时候啊，我在网购回来的物品，也一定会制造出非常多的垃圾。比如说呢，我之前呢，买了一个，我只买了一个娃娃， 然后送来之后我就发现，天哪，它这个包太多了吧。就是呢，它除了外面外包装是一个纸箱之外，它内层呢就是娃娃嘛，我本来想说它应该就是一个袋子包着娃娃之类的，结果没想到它没有哦。卖家呢非常的用心，它就是包了很多的泡棉啊，然后甚至还有彩色的那个纸屑，然后还有像是木屑之类的东西，然后外面又包了一些就是塑胶的，然后有充气，就是当成缓冲的，算是缓冲的垫子吗？那然后娃娃的外面呢又包了可能宝丽龙啊泡棉，然后还有一层塑胶袋，然后最里面呢娃娃的外面又有一个小小的包装纸这样。那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这个过度包装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我想说它应该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填充的娃娃，应该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吧。但我想卖家可能有他的考量啦，应该是觉得说，哦，怕到时候可能娃娃不小心坏掉啊，或者是有破损的话，他们也是会怕被投诉嘛。那反正呢，如果有跟我一样啦常常网购的经验，应该也会很有共鸣哦。就是知道说，哦，网络上现在买东西，很多时候我收到的物品啊，它的确会有一些过度包装，或者是有一大堆包材的情形。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当我要把这些包材拿去做回收，拿去做就是丢掉的时候，诶，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那其实随着电商平台产业的兴起哦，网购呢成为目前消费的热门趋势之一。但是呢，在这个便利背后所产生的，无论是它外包装的纸箱，或者是里面有一些防撞的耗材，诶，其实也造成了环境非常巨大的负担哦。那根据环保署的统计，平均每呢产生的网购包材废弃物其实可以高达大概3万公吨。那如果说把这个数值换算成包装盒或者是塑胶袋，那数量呢可以超过1亿个，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那网购包材啊，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材质，而且很多材质呢它是没有办法分解，甚至是没有办法回收的哦。那比起全部丢掉，我们其实呢还是可以多做一点什么来善待这些一次性的垃圾。那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一篇文章呢，它是来自于 Rethink 重新思考他们所成立的回收大百科上面的一篇文章。那这一篇文章呢就是在说，诶，网购的包材到底要怎么丢怎么处理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举例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包材好了。那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纸箱嘛。那其实纸箱呢是最简单的哦，因为它就是丢纸类，然后你只要直接丢回收车就可以了。只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啦，你在回收纸箱之前哦，诶，还是要稍微做个处理。例如说呢，纸箱上啦一定会有一大堆的胶带啊贴纸，那最好呢就是把这个贴纸跟胶带都把它去除掉。那我自己呢，因为我买网购嘛，上面就会有我的名字跟一些就是马赛克过的地址，但因为我也很不想让别人知道啦，所以说我都会先把这些上面的贴纸啊然后胶带之类的我都会先把它清干净。那另外呢，如果说纸箱啊你不想要拿去回收的话，那其实呢拿来做成收纳啊，或者是你次的拿去寄东西，一样是非常的实用哦，可以再次的重复利用。那另外呢，像是邮局啊寄东西会有一个专用的便利箱嘛，那其实邮局的便利箱呢是可以循环再做使用的哦。所以说如果你很常利用邮局来寄件的话，就希望大家啦可以尽量的重复使用这样子的包材，就除了是环保以外呢也是省下钱哦。不过呢，纸箱应该算是包材当中最好处理，然后也最直觉的啦。不过接下来呢，要讲到这样材质，它虽然说也很常见哦，可是其实很多人都会不小心丢错，那就是宝丽龙。首先，宝丽龙大家知道是什么类型吗？诶，没有错，它就是塑胶类哦。只是说宝丽龙的包材或者是耗材它其实有蛮多种类型的。那如果说你收到的是 宝丽龙的箱子。宝丽龙箱子应该都是装可能冷冻的东西吧。那注意哦，宝丽龙的箱子呢也是同样要丢到塑胶类之外。那你在丢的时候啊，请大家不要说我可能要节省空间就把它拆成小碎块。但是如果你拆成碎块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啦会造成回收人员困扰哦。说请大家就是宝丽龙让它维持原样，然后把它丢到一般的塑胶回收，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丢立体类回收。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宝丽龙呢它只能耐热到摄氏70度，所以不要说宝丽龙拿来重复利用当成隔热垫，基本上这个是其实有点危险哦，因为它碰到太热的东西呢应该是会黏住或者是融化吧，所以请大家使用上还是要特别注意。那拿来保冷应该 OK 啦，但拿来耐热的话呢就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做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讲到网购会用到的一些材质哦。首先呢有一些网购啊它会利用就是一种塑胶的袋子，那这个袋子的名称好像叫做网购破坏袋哦。那总之呢它就是那一种不透光的材质，然后把它包在商品的外面嘛，然后它的那个袋子上呢可能会写一些消费者的资讯啊，寄件的地址之类的。但是呢像是这样子的网购破坏袋啊，它通常都是做成不透光的材质，因为就是要避免说透出里面的商品资讯嘛。可是呢像这样子不透光的材质啊，它基本上都是混合的材质哦，所以说通常都是没有办法做回收的，所以使用之后呢无可奈何哦，只能丢到一般垃圾当中。那丢到一般垃圾其实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浪费啦，所以说会建议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拿来装其他的垃圾啊，或是说你家里有养宠物的话拿来装宠物的排泄物，其实也是一个重复利用啦，就是尽量呢让它的寿命可以再稍微延长一点，就不要让它就这样子随便丢掉，其实是有一点浪费跟造成环境的负担哦。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网购的破坏袋之外，后面要讲到的就是我很困扰的，就是网购的防撞材质啊，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丢哦。那首先呢防撞的材质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那种泡泡袋啊，或者是防撞的泡棉。那泡泡袋呢它虽然说是材质单一啦，可是因为它有很多层的塑胶哦，所以说基本上呢只能当成一般的垃圾，而且因为它是膜状的塑胶，所以说再利用价值是比较低的。那你最后呢只能把它压缩之后然后丢进一般的垃圾当中。不过呢如果说是包装用的那种防撞泡棉啊，它其实就是可以回收的。那如果说像是网购纸箱内那种一小颗一小颗的缓冲泡棉，那有人叫它叫做乖乖粒，这个乖乖粒呢它一样是可以回收的，但是你要收集到足够的量才可以把它装成一袋然后回收再利用。好的，那再来呢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缓冲材，就是我刚才讲的会有一些塑胶袋然后里面有点充气嘛，这个呢跟泡泡纸的状况其实蛮像的啊，因为它太过轻薄哦，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回收的价值，是很难被再次利用的垃圾。那如果说你要拿去丢的话呢，请大家把它搓破之后呢丢到一般垃圾当中。那如果说想要减少泡泡纸跟这个缓冲材，就是那种充气缓冲材的话，唯一的方法只有从源头开始哦，就可以的话啦尽量不要做使用。那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怕网购商品就是怕它撞啊坏掉，其实现在呢有一些很有创意的方法哦，像是我看过有些人他是用零食，就是零食的包装当成缓冲材，因为呢零食包装通常都是有充气嘛，所以说就跟那种缓冲材的用途还蛮像的。而且呢除了这种零食缓冲材之外，我还看过日本有一种很创意的防撞材质，它就是用爆米花啊 或是有点像米果的这种零食，就把它装在就是包装当中。那当然外面是有塑胶袋啦，只是说它就可以当成一种防撞的材质。那除了是防止商品坏掉之外呢，就收到商品的人还可以拿来当成零食吃掉，那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效率而且非常环保的回收再利用。那我觉得还蛮酷的、哦、提供给大家。诶，如果说你很需要，就是你是网购卖家，或者是你很常需要帮忙寄东西的话，都可以参考看看，这些是比较有环保价值啊，然后也比较好回收的方式哦。好的，那在最后呢，要讲到网购常见的垃圾。诶，这个垃圾呢，可能就稍微比较容易忽略，那就是网购的出货单啊，或者是明细单。那有人就想说，啊，它不就是纸类吗？那可是呢，你还是要判定一下它的材质哦，因为有一些网购的单子，它不是一般的纸类，它可能是那一种有点像贴纸的材质吧。那如果说呢，你收到的是贴纸材质的话呢，诶，那就不能丢在纸类哦，一定要丢到一般回收当中。不过呢，像是这个网购的明细呀、啊、网购的账单，就是这一类纸类的东西，它其实也很好回收再利用啦。就比如说空白处，你可以拿来写东西呀、啊，或者是说贴纸的材质，你拿去沾灰尘，拿去沾动物的毛之类的，其实都是一种回收利用的方式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一篇文章，是来自于回收大百科他所写的，就是网购的垃圾到底要怎么分类怎么丢哦。那现在很多人都会利用网购来消费嘛，就提醒大家，诶，你在买到网购开心的同时呢，还是要好好处理他所留下的这一些垃圾。那如果说你是自己有在经营网购，你需要寄送这些东西呢，诶，我觉得可以尽量选择一些环保的材质，或者是尽量不要过度包装啦。
像烟花，彩色的音乐，有时乌白乱野，错乱的人生，全部拢是八卦。伊若有目睭，不当只是看一半，啊看一半。为怎样一大堆梦家，目睭像顾着喇叭，头壳内不知是底啥，讲也讲袂出声。就是生活阴阴清清，不通因为一时开心，目睭无法好见。下海啦，人人无在看，车顶无在看，你目睭无在看，连伊就爱头壳疼。路拢无在看，车拢无在看，你哪都无在看，连伊后悔就是我。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都是跟环保有关系的话题哟。那我觉得说，就是地球只有一个啦，那有时候制造太多的垃圾啊，也是造成环境的负担。那虽然说，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比较喜欢方便啦，只是说也不是叫大家完全不能用，而是呢，你可不可以在方便的同时就稍微减少一些垃圾的量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重复的再次利用哦。那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啦，如果说可以的话，随手多做一点环保，多一点环保的意识，那我相信环境呢才有机会变得越来越好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到一个尾声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的日子里我不恐惧，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